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要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什么，第二个是美国能够锁定外国政要，第三个是解放军战机去哪儿。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啥情况？动不了。第一，中央社报道，从2月27号上午6点到3月3号的上午6点，解放军战机连续4天没有出现在台海空域，这个反常动态引起关注啊。那么数据显示，过去5年解放军的战机扰台次数急剧的上升啊，从2020年的380架次。到2025年的5709架次涨了15倍。那所以呢，今年2月以来解放军战机扰台基本保持每天10架次以上。从2月13号达到42架次，其中32架次越过了台海中线。那么结果呢，结果就是从27号开始，诶，解放军突然不见了。解放军的战机突然不见了。那么虽然解放军战机扰台连续4天挂零，但也不是完全沉寂啊。解放军干啥呢？放气球啊，空飘气球啊，一个是放气球，一个是解放军的舰艇保持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这次连续4天这个战机挂零扰台罕见，很少见。那么有人分析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性是美国攻击伊朗啊，中国就主动向美国示好啊，我就不去搞台湾啊，向美国示好，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可能性是解放军把空中力量转移到南海、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一线啊，把空中力量转移到那边去啊，那么因为那边在打仗啊，这是第二、第三。两会前夕啊，为了营造政治气氛啊，这次都有可能啊。那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到底他是因为什么，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已经具备了精准锁定特定外国政要的能力啊。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外国政要要在美国的监控下啊，基本上跑不掉啊。马杜罗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监视监控之下。《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三角洲部队1月3号深夜坐直升机着陆，先是击毙守卫，然后在安全屋即将关闭的瞬间把马杜罗抓获。《纽约时报》说，美国总统川普去年6月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伊朗的领空，我们精确地掌握哈梅内伊藏身之处。哈梅内伊对川普的警告显然不以为然。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知道哈梅内伊和国家安全团队将会在2月28号上午会面，就发动攻击啊，精准地清除了哈梅内伊。从冷战初期到现在，美国情报机构长期对外国政要进行窃听、定位和监控。纽约时报报道说，维基解密15年前的文件已经披露了美国是如何追踪中国领导人和核武器。那么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知道他自己的私人手机被美国监听时曾经勃然大怒啊。那么当然现在单纯的窃听外国政要的通话已经是老黄历了。现在的做法是实时锁定外国政要啊，才是情报界的圣杯啊。纽约时报说，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和电子传感器啊，加上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从这些传感器产生的几十亿数据中快速的筛选关键的信息，彻底重塑了监控这个外国政要的手段啊。所以中国那么多摄像头啊，监控摄像头，其实呢 帮助了美国人来监控中国的政要啊，本来是看不到的，现在全能看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是监控摄像头啊，正好帮助美国情报部门。通过这些手段，美国的情报部门能够做到，追踪外国政要车队的动向，监控外国政要官邸电子门的开关啊，能够定位外国政要保镖和他的家属的手机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总法律顾问叫戈斯特尔表示，凭借升级的能力，我们可以精准的锁定外国政要啊。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没有招惹习近平，没有招惹习近平，没有招惹普京和金正恩啊。曾经担任中情局莫斯科站长的保罗科尔比表示，普京和习近平不必过度担心，因为风险代价太高啊。那么反复印证的教训是，没有核武器你就会很脆弱，所以还是要搞核武器啊，否则别人不怕你啊，不怕你啥都会干啊。这是第二、第三，吉姆新闻报道，地中海邮轮神女号因为伊朗战事被滞留在迪拜港，那船上有将近5000名旅客，其中有200名中国游客。那地中海邮轮神女号原定是2月28号从迪拜起航，但因为港口被袭击停止运作，所以他们就不能够离开。目前神女号是迪拜港内唯一滞留的邮轮。那么中国游客说，目前只能待在船上，不敢下船啊，偶尔还能听到爆炸声。联合早报报道说，中国女星迪丽热巴原定是3月2号在迪拜转机飞巴黎，参加迪奥的秋冬大秀，也是因为这个伊朗战事啊，迪拜机场关闭，航线啊，这个航班全面停飞。所以迪丽热巴独自滞留在迪拜机场，没办法赶上迪奥的秋冬大秀。那么迪丽热巴团队已经确认他迪丽热巴会缺席迪奥的秋冬大秀啊。另外这个德国之声报道，有3万名德国游客因为伊朗战事被困在海湾地区啊，这不是一个国家，海湾地区啊。那么德国外交部表示，将会派包机从沙特和阿曼先把一部分脆弱的旅客人群接回去啊。那么第一架阿联酋航空的包机已经起飞，飞往这个法兰克福。德国大型旅行社图意说，3月3号开始会把德国的游客接回国。那么被困在海湾地区的3万德国游客当中，有1万人是图意的客户啊。这是第三、第四。朝鲜日报报道，由于担心拦截导弹库存不足，美国正在考虑把驻韩美军的萨德和爱国者反导系统调到中东，应对可能延长的对伊朗军事行动啊。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预测，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持续4到5星期。那么如果行动延长，驻韩美军的防空和侦察资源就会被调到中东去啊，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萨德系统啊、萨德反导系统，还有就是2025年开始常驻在德国群山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啊。那么美国在2025年6月空袭伊朗核设施，曾经把驻韩美军的8个爱国者导弹系统中的3个临时调到了中东。另外，受中东战事持续升级影响，韩国股市3月3号开盘之后就暴跌，触发了熔断机制，全天大跌幅达到 7.24%。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把这些爱国者导弹调过去、啊、对韩国人刺激很大。那么 7.24 的跌幅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那么分析指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会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 吓到了，吓到这个亚洲市场情绪正在恶化，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3月14号到15号在巴黎进行贸易谈判。那么消息人士表示，会晤可能会讨论四个议题。第一，中国扩大采购美国波音飞机。第二，中国增加进口美国大豆。第三，芬太尼相关的关税议题。那么川普政府去年2月1号发布行政令，这个对中国征收 10% 的芬太尼关税。美国最高法院经推翻了这个不是推翻了，是裁定川普政府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这个制定的关税违宪。所以呢，中美双方将会讨论这个芬太尼关税的后续走向。第四个议题是台湾议题。南华早报报道说，中美双方都对结构严密的合资公司许可协议以及轻知识产权的模式感兴趣不知道这是什么鬼话。南华早报还说，中方要求美国提供投资保护，这个美国强调什么意思，管理的互惠，我不知道这是啥，不念了。另外路透社报道，贝森特和何立峰讨论的贸易协议是三月底川普和习近平会议要展示的一个成果。如果这次会谈，也就是说这次会谈其实就是为了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举行峰会做准备。白宫官员表示，川普将会在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但是这件事情到中国到现在中国外交部都没有证实。那么贝森特和何立峰3月14号到15号进行贸易谈判。那么距离现在距离这个3月31号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外界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敲定贸易协议以及川普访问中国的安排。基本上我觉得川普到中国去没啥议题，没啥成果，不会有啥成果。为啥？因为守住的都不能让，中美两国都是一样，守住的不能让，能让的呢都已经让完了所以中美之间没有太多的空间。中国是稀土，中国手上捏的是稀土，美国手上捏的两个，一个是芯片，一个是台湾，就这两个，双方都不能让。那还有别的吗？没有太多的东西，能让的早就让完了。所以双方有多少议题要谈，我觉得双方没啥议题，最多就是更新一下这个对等关税，因为判违宪。那芬太尼关税呢也要调整，怎么调双方要议一下，空间不大。所以川普要访问中国的目的是解决现在的他政治上被动的问题，就是讲到底就是制造一些 noise。习近平也知道双方也没啥好谈的，谈啥反正就是不想打，打不了双方最多桌子底下踢踢脚而已。这是第五、第六。华视新闻报道，台湾行政院版的 1.25 万亿国防特别预算条例3月3号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通过。那么将会在3月6号复委这个复审查。那么民众党提出4000亿军购案版本，国民党传出要提出3500亿的版本，和行政院八年 1.25 万亿版本都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么国民党的版本因为蓝营内部对军购有分歧，到现在还没有交给立法院。那么媒体披露说，国民党将会提交3500亿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可能会纳入交货延宕、要求卖方赔偿等惩罚条款。 那么国民党青壮派立委徐巧芯提出了一个8100亿版本，各种各样的版本啊。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的子弟兵啊，这个前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提出了一个900亿的版本。那国民党这个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说，有一部分项目的军购发价书草案有效期是到3月15号，所以希望这个立法院授权国防部和美方签约。如果3月15号不能签约，整个流程会重来。那你现在伊朗又在打仗，全球都在抢弹药，所以到时候采购的价格会上升，反正就是攻防战吧。但是进入了程序还好，进入了程序至少纠缠有结果，你连程序都进不去那就不好弄了。第七，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2号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交文件，表示自愿撤回对四家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法院驳回这些上诉案件。这意味着川普政府放弃了对律师事务所发起的攻击，这个攻击已经失败了。这4家律师事务所分别是科伊、乌尔莫黑尔、詹纳和布洛克，还有一个叫戈德弗雷、律师事务所。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陆陆续续的对美国律师事务所发布行政令，限制律师事务所和联邦政府的业务往来，限制律师进入政府设施以及涉及接触涉密文件。那么这些律师事务所都是代理过川普政治对手的案件，就是报复啊，报复！你看这个律师打官司打得很厉害，搞得我很惨，我上台之后就不让你们搞业务啊。就或者是这些律师事务所都是要么就参与代理过川普的政治对手的案件，或者参与过和川普有关的调查和诉讼啊。法律界人士说，起诉律师事务所是川普利用权力进行的报复。川普报复全世界，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就是报复全世界。他之前所有跟他自己拿个小本记得这些所有的仇人，一上台就一个个报复过去啊，一个都不放过啊。所以小肚鸡肠啊。那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就选择妥协，这4家律师事务所不妥协，告你。一审取胜，然后司法部上诉，现在一看赢不了怎么办？申请撤诉。撤诉意味着啥？意味着川普告律师事务所又失败了。基本上川普所有的报复，个别零星赢了，个别零星赢的原因是因为对方妥协啊。打官司川普基本上没什么赢啊，所以你要跟他打跟他干就不一定会输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法务部3月3号宣布扩大这个 Top Tier 签证的发放对象，吸引更多的高科技和科研人才，同时设立叫 E7M 的签证。这个签证呢，用于培养技术劳工，缓解这个少子化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啊。 Top Tier 签证是去年4月正式实施啊，是韩国为了吸引全球顶尖的科技人才设立的这种高端工作签证。它针对8种尖端产业的企业人员，包括芯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那现在 Top Tier 的签证范围扩展到科学技术领域的教授和研究人员。那么另外呢，新设立的技术劳工签证叫 E7M， 允许在韩国职业学院就读的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在韩国，成为工厂的中层技术人才啊。那么符合条件的专业主要是制造和技术专业，比如说机械工程、自动化、精密制造等等。那么持有 17M 签证，在韩国连续工作5年就可以申请这个居住签证，就长期的居住签证。韩国去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 21.2% 亿、属于超老龄化社会。那么韩国去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这个 0.8%， 连续2年回升，但是仍然非常的低，连1%都不到、韩国法务部长郑成湖说，如果在工作第一线没有外国劳工，韩国就难以维持竞争力。这是第八、第九。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警视厅3月2号表示，2025年四季度外国人换领驾照的笔试合格率42.8%，2024年四季度达到92.5%，你看腰斩吧，腰斩啊，就是上一年是92.5%，去年四季度只有42.8%。路考的去年路考的合格率就13.1%，2024年是30%，这腰斩还不止啊。所以换领驾照考试合格率大幅下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日本警察厅2025年10月提高了考试难度啊。那么笔试题从10题增加到50题啊，考试合格所需要的正确率从70%提高到90%，那你这个题目又多了，然后这个正确率又提高了啊，所以路考新增加了通过路行人横道、通过铁路道口等等啊这些难度高的这个考试项目科目啊。另外，日本警察厅严格审查外国人的住址和居住资格，杜绝持有短期签证的外国人换领日本驾照。那日本收紧外国人换领驾照的考试，原因是外国司机增加，外国司机在日本发生交通事故，引发媒体的关注。2024年换领日本驾照的外国人有68000人，是2015年的2倍多。另外 NHK 报道，日本文化厅决定国立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门票从2031年3月之前开始实施什么票价双轨制啊，外国游客比日本游客贵2到3倍，这是跟川普学的啊。那现在呢，外国游客跟日本游客的价格是一样的啊。那么日本国立美术馆和博物馆总共有12家，那么其中中国游客最喜欢去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很好。这是第九、第十。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调查公司叫帝国 Databank 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日本有427家公司因为劳动力短缺而破产，连续3年创历史新高，不是没生意，也不是没有竞争力，都有，就是没员工。其中呢，建筑业有113家，建筑靠劳动力啊。那么因为劳动力短缺破产，占倒闭公司的 26.5%， 物流公司52家。劳动力短缺导致破产的公司当中，有 77%是员工不到10人的小公司，说明这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就算一个员工离职都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明日本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是第十、第十一。界面新闻报道，立信咨询公司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个中国的外卖平台大战对商户的伤害非常大啊。那么去年四月，这个外卖平台4家外卖平台掀起了外卖大战啊。这外卖大战的过程当中，中国80%的这个餐厅利润下跌，其中35%的餐厅利润下跌超过30%。 特别是堂食受到的冲击最明显，有 65% 的餐厅堂食营业额下降， 70% 的商这个餐厅表示利润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单价下降，这个每个菜品的单价下降。这次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的餐厅啊，有效问卷2300份。那么这场战火不仅影响的餐饮啊，而且影响了，而且反噬了平台自身。三大外卖平台美团、京东、阿里啊，阿里主要是闪购和饿了么啊，那么持续的加码这个用户打折，就是各种优惠啊。最后的结果是美团亏损最大，美团去年三季度亏损160亿啊，上一年是盈利的，去年亏损160亿啊。京东亏损也很严重，京东包括外卖在内的新业态啊，去年三季度亏损157亿啊，营销开支增长110%啊。阿里亏损就相对比较轻啊，为啥？因为阿里的业态更丰富啊，更丰富，而且阿里的市场控制力更强。这是第11/12，彭博社报道，美国海军情报局局长布鲁克斯3月2日出席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听证会的主题是中美在水下领域的竞争。布鲁克斯说，中国有2艘新型潜艇，预计在2020年代末到2030年代期间服役。这2艘新型潜艇分别是0595型和096型。那么其中096型潜艇会装备这个 JL4型核导弹啊，那么这种导弹可能从中国的近海，这个对美国地区实施打击啊。那么这是布鲁克斯还说，这2艘新型潜艇在核动力系统设计和降噪方面，实现了重大的提升。所以中国在追赶美国的竞争力是在不断的提速。那么与此同时，美国的造船计划因为劳动力和用工限制而受到掣肘啊。布鲁克斯的话很惊悚啊。那么其实中国早就拥有能够打到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但是呢，战略核武器存在主要是形成核威慑，而不是真正的日常打仗。当然美国的这些智库经常帮美国国防部争取预算，经常搞这些惊悚的话。第12/13，路透社报道，挪威稀土公司3月3日发表声明，挪威的叫分碳酸盐矿区探明和推定的稀土储量达到了1590万吨啊，比2年前的评估增加了80%啊。那么这就使得叫分碳酸盐矿区成为世界级的战略资产。分碳酸盐矿区位于挪威南部的叫泰勒马克郡啊，是欧洲最大的稀土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将会在2031年开始生产，年产量是800吨，铝和钴这两种这个稀土元素，主要是为了满足欧盟5%的需求。那这种这个铝和钴会用于磁体、电动车和军事装备。目前欧洲还没有运作中的稀土矿，那么分碳酸盐矿区有助于欧洲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啊。欧洲主要是缺冶炼厂啊，矿其实全世界都不缺啊，主要还是矿冶炼。美国地质调查局说，中国稀土开采占全球60%左右，但是在分离和精炼能力上占到85%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要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什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3月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他会打击所有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高级官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仍然呈开放状态，伊朗没有巡逻海峡，也没有执行封锁的措施，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霍尔木兹海峡水道里面有水雷。美国美军的军官说，伊朗的策略就是煽动恐惧心理。老实说呢，美军发动伊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美国本身就有道义上的责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畅，所以美军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护航之类的行动，所以美国军官你跑出来用嘴巴解决不了问题，对吗？你发动了战争，你发动了战争，你啥都不做，你要大家去冒险通行，这不仗义啊。那海湾国家被伊朗袭击，美国没有做出相应的保护，那么美国只保护谁？只保护以色列。所以阿拉伯世界其实现在愤愤不平，你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美军你不做点啥，你不做点事儿，你怎么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呢？对吗？所以这件事情道理是这个道理。彭博社报道说，中国能源公司高管透露，中国政府正在向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确保不会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只，允许能源供应继续流通。另外，中国还要求伊朗避免打击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以及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卡塔尔生产的液化天然气占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量的1/5。中国从卡塔尔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占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的1/3。那么中国又从伊朗进口石油，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进口石油总量的 13.4%， 占伊朗出口额的 90% 以上。所以作为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为伊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撑。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方面比任何国家都依赖中东地区，而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类能源运输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彭博社引述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的话说，中国能源进口商已经接到了通知，说中方正在努力确保能源运输船只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大部分船东呢都选择观望，但是仍然有一些选择冒险。财新网报道说，当地时间下午3月3号下午2点，新加坡有一辆船叫公油船叫 Puffin 2， 这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了波斯湾，这是两天来第一艘进入波斯湾的游轮。那么 Puffin 2这个游轮只有7000吨，载重只有7000吨，是一个小型游轮，而且是加油轮。它的航程是从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前往这个杰贝勒阿里港去迪拜啊。那么在穿越海峡时，它全程都开着 AIS 就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那么另外一艘当天也通过了台湾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一艘中型的集装箱货轮， 叫 SSF Leo 号。那么这艘船呢，它的船东呢和伊朗的关系密切，而且这家公司被美国制裁，所以这个不作数啊。那国际航运分析机构认为 Puffin 2 是一艘小型的加油船，它安全通过并不代表着霍尔木兹海峡功能性复航，因为伊朗已经袭击了多艘油轮，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条件恶化，所以船东通常都会让船舶停留在海峡的两头啊，观望局势的发展。那么国际海事咨询机构 Lord List 的数据显示，截止3月2号滞留在海峡两端抛锚的这个锚泊啊，叫锚泊，用锚放在海底，那叫锚泊，停泊在海里 海中间啊。停锚泊的游轮在两端，游轮有150艘啊，150。那么其中滞留在波斯湾港内的超大型游轮简称叫 VLCC 啊 ，VLCC 有22艘，占到全球可用运力的9%啊，数量很大啊。那么滞留在波斯湾的集装箱货轮有100艘啊，运力总共有40万标准箱。那波罗的海交易所3月2号发布从中东到中国的 TD3C 指数啊，战争一爆发直线飙升啊。那么 VLCC 就是超级游轮，日租金达到创纪录的一天的租金 42.4 万美元一天啊，比2月27号涨了 94%， 翻倍啊，创出历史最高纪录。那么市场上现在有50万美元的日租金的报价，当然通常不会成交，太高了啊。那么目前地中海航运、马士基、中远航运、赫伯罗特啊、日本万啊、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这个航运公司都宣布啊，这个停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全球其他地区都停止向中东地区发货。而这个时候正好是什么？中东的斋月。中东的斋月就是中东地区的消费旺季。亚马逊啊，中东本土的电商叫弄啊，弄一个的跨境电商向财新网说，他说如果这个伊朗战事持续超过一个月，那这个补货通道被切断啊，商家断货的风险会大幅上升。那么伊朗是每天出口160万桶石油啊，这160万桶大部分90%都是运到中国。那么谁买伊朗的石油呢？中国的小型炼油厂，那老外叫他们叫茶壶炼油厂，就是小型炼油厂买伊朗的石油。那 Kepler 的高级石油分析师徐木宇说，他说目前已经在海上的伊朗石油，就是已经装了船已经出去了，在海上飘着往中国去，往中国跑。伊朗石油有多少呢？ 1.9 亿桶。1.9 亿桶相当于中国从伊朗进口5个月的需求量。也就是说，如果伊朗的石油不能够出口，那中国的茶壶炼油厂，就那中小民营，又是中小又是民营的炼油厂，有5个月的时间来寻找替代供应啊。那么法国兴业银行的这个研究主管海格说中国建立了1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啊，那么足够覆盖200天的石油进口量啊，所以呢，伊朗供应中断对中国来说是可控的。徐木宇也说，如果冲突持续，中国没有能力缓冲这种冲击，除非它持续啊。这不仅对中国而言是灾难性的，对全球市场也是如此。根据 Kepler 的数据啊，中国陆上原油储备能够支撑 115天的石油需求啊。那么中国还运营着三条主要的原油管道，其中两条是从俄罗斯和哈萨克向中国输油，输送石油，就不受中东供应中断的影响啊。但是一旦这个危机长期化，中国仍然需要找新的石油供应啊。那么亚洲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林汉生说，中国没有办法迅速的转向内需，抵消出口利润下降，同时又消化油价的冲击，所以美国的贸易战压缩了中国工业的需求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就没办法降低对中东的依赖。这是中国啊。日本这边，日本三井宣布啊，这个暂停波酸的运营。日本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燃料运输商之一。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日本私人和国家石油储备可以支撑254天国内的日本国内需求。韩国的石油储备能够满足210天的石油需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在国会说，日本政府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国家能源供应的稳定。韩国官员也开始研究应急方案，其中包括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韩国会释放石油储备。那就算是石油供应能够维持，石油价格暴涨对经济也会产生重大打击。日本、韩国、中国每年，中国每年进口石油大概25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之间啊。韩国跟日本每年进口石油的支出是1000亿美元啊。这对如果价格暴涨会影响他们的价格成本，也影响他的贸易平衡，尤其是日本。日本通胀对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啊。台湾这边的情况是，台湾 96% 以上的能源依赖中东进口， 60% 的石油跟1/3的天然气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是台湾最大的石油供应国，那么这个卡塔尔是供应台湾1/4的液化天然气。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第五所这个所长陈世豪说，台湾的石油储备能够支撑120天啊，但是天然气只够维持11天，所以台湾应该现在在到处找这个天然气供应，液化天然气供应。那么全世界有 33% 的化肥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主要谁在出口？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伊朗这四个国家。他们生产什么？生产两样东西，一个是尿素，一个是氮肥。那全世界的氮肥消耗量一年是 1.8 亿吨啊。那么全中东地区供应了 40% 到 50%， 还包括尿素啊。那如果伊朗的军事行动长期化，那化肥价格就会暴涨，因为你过不去啊。那你价格暴涨就意味着农民能够用的化肥会下降，因为用不起啊，用不起化肥下降，你是用化肥用少了，农作物的产量就会下降啊。那么全世界有一半的粮食生产依赖合成氮肥，用了合成氮肥，你的粮食产量就上升，而且不是上升一点，上升很多，所以这会导致印度、巴西、非洲这些国家出现什么？出现粮食短缺啊。粮食短缺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啊。好，这是我们讲的几个影响。我们现在问题来了，中国能说服伊朗吗？首先我们要理解伊朗的策略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当然打不赢美国，但是他可以打美国的盟友啊，所以伊朗的战略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浅显。伊朗是打击美国赖以生存的全球体系啊，伊朗为这件事情也准备了好多年。伊朗不和美军打， 伊朗要做的是什么？伊朗要做的是瘫痪海湾的基础设施，扼守住能源运输通道，威胁海水淡化设施，切断粮食进口，把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这些美国的盟友推到生死存亡的边缘。那一旦海湾石油生产国崩溃，那整个中东石油供应就会停滞。整个中东石油要是不说整个停滞，中东石油大幅供应大幅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形成滔天巨浪，把美国淹没掉。这就是伊朗的策略。那美国为什么不向海湾盟友提供防护呢？很简单，防护不来。伊朗一架无人机几千美元，而且数量要多少有多少，美国的导弹根本拦截不过来，而且划不来。美国的导弹这么贵，几百万美元，你这一个几千美元，美国的弹药库很快会消耗殆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些，你就川普说要从韩国调装备，其实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装备，最重要是弹药。所以呢，实际上从目前来看，光靠空袭是不可能，我们现在看不到让伊朗政权光靠空袭能让伊朗政权垮台。可行的方式是什么？可行的方式是地面部队。而地面部队出动，地面部队正是美国的叫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警告的噩梦场景。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海湾国家正在遭受伊朗的重击，虽然说这个叫什么拦截率非常的高，你看你消耗到什么程度吧。如果你把你的弹药消耗完了，那就没得拦截了。那如果没得拦截，海湾国家就会要求美国上地面部队。所以如果你知道了伊朗的战略，中国会知道吗？中国当然也会知道。中国会不会等等看呢？你要知道，如果你知道中国有多支持伊朗，你就大概能猜到中国会怎么做。伊朗是3月3号炸毁了这个伊朗第七大城市叫库姆，设在库姆的伊朗专家会议大楼。以色列国防军说，这次袭击是针对伊朗领导层过渡机构的精准打击。美国战政部说，要通过这次行动防止伊朗重建他的领导层。那伊朗的专家会议是由88名成员组成，这伊朗的专家会议是专门负责选举和监督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被炸死了，那怎么办？那就要选个新的。所以这座大楼就是伊朗专家会议办公室所在地。那么当有消息说有88名宗教领袖正在开会选举新的最高领袖，以色列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清点选票，怎么可能？你觉得可能吗？他们还会在里面开会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吧。伊朗人会笨成这样？伊朗在他的核设施还有其他包括这个专家会议大楼都设置了什么？设置了这个关键的这些防空导弹系统，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红旗9B远程地对空导弹，还有谁？还有俄罗斯的 S-300 也是远程地对空导弹，其实就是防空导弹。但是管用吗？不管用。有消息说美军和以色列军队空袭一个小时之内，中国的三套红旗9B远程地空导弹系统就被摧毁掉了。那么虽然中国的提供的武器这套防空系统毫无作用，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中国对伊朗的支持。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技术支持 早在两伊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它为伊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那么在西方支持的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通过地下的模式向伊朗出售了大量的反舰导弹，数量达到了几百支的数量级。除了给他提供反舰导弹，中国还向伊朗直接提供导弹从设计图纸到建造工厂，还到培训和训练。中国还帮助伊朗生产本土系列导弹，从专家到设备到零部件全部提供，有多支持。所以你可以讲，没有中国就没有伊朗导弹的今天核技术。至于伊朗获得的核技术，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提供了伊朗所需要的所有的技术设备和什么核材料。所以没有中国就没有伊朗核设施的今天，甚至就不会有伊核问题，理解了吗？所以前几年中国跟伊朗签订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投几千，我印象中是7000亿，好像7000亿美元，涉及国防工业、军事合作、联合研发技术、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等等。所以而且为了提升伊朗的不对称战力，中国还积极的帮助伊朗发行小型攻击系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无人机。所以伊朗的无人机始作俑者是谁？始作俑者是中国。所以海湾国家现在面临的无人机噩梦源头是中国。所以呢，中国和伊朗这哥俩到底会怎么安排不好说啊。因为是中国不是没有选项，第一，中国自己的石油储备有这么多，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 1.9 亿桶伊朗的油在海上飘着呢，那这至少这至少可以缓解一部分中国的这个石油的需求。还有就是俄罗斯那边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是现成的，我们不知道它能增加供应多少数量，但是肯定相当可观啊。而且俄罗斯现在急着出货，为啥？他那边缺钱，使劲卖石油天然气给中国。所以你想一下这件事情，中国到底会不会真的让俄罗斯啊，让这个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或者你只开放我的油轮都有可能啊，以每艘油轮我们过，你别打，有可能，都有可能，其他人不能过，只放中国的油轮过都有可能。所以呢，基本上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肯定是不会放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生存之道。中国会不会只放中国的邮轮，这的可能性很大啊。那么伦敦媒体叫中东之眼发表文章，题目叫中国会援助伊朗吗？文章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派部队或者直接介入这个伊朗冲突，但是如果你把它解读为无畏，这个被动无为呢，那就是对21世纪大国竞争本质的误解。文章说，中国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支持就是在战场上无迹可寻，却清晰地体现在伊朗的国家账本上。所以呢，中国仍然是伊朗最大的能源伙伴，伊朗 90% 的石油出口到中国。所以中国和伊朗之间已经提供外交掩护、制度支撑、军事合作和经济命脉上的相互需要啊。那文章认为中国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是那么紧迫啊，不是那么紧迫。所以中国对伊朗的局势啊，可以保持冷静的态度。那么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题目叫中国如何在伊朗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 定位自身。文章说，中国和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欧、中沙、中阿、是阿联酋啊，处于同一个级别，但是低于中国和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啊。但是中国非常重视对伊朗的关系啊，基于三个要点：一个，伊朗的石油啊；第二个，伊朗和美国对抗；第三个，伊朗是中国在西南亚扩大影响力的切入口啊，有一定道理，这是有一定道理啊。那英国的智库叫查塔姆研究所发表的文章题目叫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打持久战。文章说，中国向来避免在军事上支持伊朗，中国把伊朗视为一场长期的博弈啊。那么文章说，如果没有全面的入侵，美国的打击似乎不大可能促成伊朗的政权更迭，但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美国自己的麻烦。这种断断续续可控升级的循环会让美国在海湾地区付出更大的战略代价，就没时间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那也就会，这和中共削弱美国霸权的战略，全球战略是契合的。这观点有道理啊，都有道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这两天我们的节目都会长一点，因为打仗嘛啊，事情很多，我们要跟大家把正在发生的事情跟大家理清楚，主要是要理清楚局势是个怎样的局势啊。秦广昨天下午收到一个美国打来的电话，电话是关于我 email 密码重置的内容，全程用英语交流，持续六分钟结束。通话结束后的五分钟之内，收到一个派出所的电话，说他们后台监测到有境外的电话打过来，以为是电信诈骗。我很奇怪，他们凭什么要监控我的电话，还有电信诈骗，他们才是最大的诈骗。他并不是要监控你，他是要让你知道他在监控你啊，并不是每个监控对象都有监控价值，但是他这件事情，每个人在收到境外电话，他都给你打个电话，让你知道他在监控你。这是什么？这就是专制统治的其中一个手段啊，一个手段就是恐吓你，让你害怕啊，让你心惊肉跳啊。观点，今天 A 股跌的让人感觉美国丢在伊朗头上的导弹在中国爆炸了。看了王先生早些时候的新闻，谈到泛海建设国外的烂尾楼已经建成，回忆起2024年泛海建设被市值退市，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这些年被中共掠走的都是血汗钱，那是千万不要炒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啊。两天前在北京车上和司机聊天，他回村就回北京干活，原因是家里没啥事儿，村里也没心思过年，都觉得这个年没年味儿，过不过都可以啊，不仅仅没年味儿，连人味儿都没了啊。情绪，票价差别不是跟中国学的吗 ？OK， 上世纪中国和外国人的票价差距，各地方4倍到10倍不等。我去拉萨，上王下宫的门票就贵10倍。OK， 啊、哦，是吗 ？OK， 好，那是川普跟中国学的，好吧？啊，行吗？满意吗？啊，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证实，伊朗选举最高领袖的会议被以色列袭击，多名高级神棍死亡。伊朗不仅精神领袖空缺，神棍集团也见了真主，政权更迭越来越近了。我不相信。你想一下，伊朗已经没有制空权了，整个天空都是美国跟美伊联军的天空，你还会跑到一个这么明显的建筑物里面 去投票选你未来的领袖吗？领导人吗？怎么可能 ？Come on，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Come on 啊，网上的很多假消息啊，把那栋楼炸掉没问题，那栋楼里面肯定是没有人。所有伊朗的政府建筑物，我告诉你，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里面都是空的，理解吗？怎么还会在里面办公？疯了，怎么可能啊？情况，我有一个日本朋友想去卡塔尔航空飞，和家人吵了一架，一个人去了卡塔尔，上个月刚结束培训准备飞，现在打仗了，天天在宿舍待命，没什么收入，真的好惨，战争真的不是解决办法的最优解。观点，这次以色列通过黑入摄像头锁定哈梅内伊的行踪，我就想到现在北京人均20个摄像头，谁又知道这些摄像头现在有没有被黑呢？肯定被黑呀，你想一下会不会被黑？我觉得一定会被黑啊！也许五角大楼比中南海还清楚这些中共官员的行动轨迹，如果发生战争，以北京的摄像头密度和开了地图一样。是的，观点，如果伊朗学习北朝鲜，伊朗学着北朝鲜，把用来输出革命、资助恐怖分子和其他国家搞破坏的资金用来发展核武器，那么伊朗和朝鲜一样，早就有核武器。伊朗想搞呀，所以呢，伊朗搞，然后早早的被发现，早早被发现，早早就搞他，不是不搞。伊朗实在太多人盯着他了，因为他在中东。他周围全是阿拉伯，阿拉伯全恨伊朗，理解吗？他敌人太多了，他没办法，他想搞，他一直在搞。伊朗比朝鲜有钱多了，他有石油，伊朗啥，朝鲜啥都没有，朝鲜穷得叮当响，他还能搞武器，主要是啥？朝鲜是个封闭的国家，然后中国在后面再穿的两下就搞定了。朝鲜跟伊朗都是中国提供的技术、装备、原材料啊，没有中国，这两个国家跟核武器没啥关系啊。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跟共产党都有关系啊。观点，伊朗怎么可能跟朝鲜一样，现在已经支持各恐怖组织导弹了，别忘了异端比邪教徒更可恶啊！这个工程什叶派对逊尼派的仇恨比西方更大，所以现在对周边逊尼派国家无差别攻击，有核弹就不丢现在的弹药，丢核弹。情况，卡塔尔刚刚攻击了伊朗，昨天刚刚宣战，加入联军攻击这个伊朗啊。此前卡塔尔支持伊朗和美国和谈，当中间人不是卡塔尔，当中间人是阿曼啊。早前谈过，但是这次是阿曼啊。提问：迪拜、阿布扎比的房产还有必要持有吗？你能卖掉吗？我不觉得你卖得掉啊。现在还有人跑到那去买房产吗？其实今天同样一个没有入睡的夜晚，翻来覆去还是点起台灯敲下这段文字。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很有幸有王老师的陪伴，得到王老师的指点，不敢当啊。王老师每天准时出现在直播间，看着王老师的节目，担忧的心也慢慢稳定下来。此刻我想起王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们的战场在哪里？我的战场就在这里，就在这张桌子后面。老师年轻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迷茫呢？你能分享一下吗？迷茫，我没有迷茫过啊！我的人生很简单，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做新闻工作者。我一直在做新闻工作，中间短暂的有一段时间去搞投资， 但我们最终又买了一家媒体，结果又回到了媒体，所以实际上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不迷茫。不迷茫的原因是我建立了愿景，所以我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建立自己的愿景，如果你有愿景，你就不会迷茫啊。提问，请问我现在考县城公务员是不是相当于49年入国军？希望你给我建议。考公务员就是找个饭碗。第一，公务员考试非常难，比考985还要难。所以你有这样的勇气，你会不会考虑有点别的可能性？这第一个。第二个，毫无疑问，公务员你能考得上。国不国军不重要，就是你为了解决饭碗的问题，也无不可，也无不可啊！你说啊，这个过两年政府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要知道，如果政府工资都发不出来，意味着啥？意味着你们县里面所有人都发不出工资来。所以这个问题我倒不觉得是个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你考不考得上。你值不值得花时间去考的问题，很多人老是对自己的实力误判。你想一下，你考不考得赢别人？考得赢，先把这个事情搞定，然后再讲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考你想去考，你去考啊！你说我要花两年时间复习再去考，你琢磨一下，你的代价值不值得？如果你都不用准备，我成绩很好，我就去考。考上了你再决定去不去也无不可呀，对吗？你说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中，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选项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我们有什么出路的问题。所以大家先考虑的不是这件事情好不好的问题，是我有啥出路的问题。你找出路的问题不用问我，找到一个出路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就对了，理解吗？现在是出路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啊，不用问我，你自己去摸索，对你最有利的那条路就是出路，使劲往前跑就对了。关于社会监控，本来没有把网格员当回事，正好我拿快递准备上楼，还没见电梯，居委会出来问我住几楼，住几零几，几个人住，回答完后还说我比以前瘦了，当时我就震惊了，我对物业居委会都不认识，这些人难道天天小区电梯监控吗？一点隐私都没有。 OK， 他可能是搭个话也不一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